有现代科技，我肯定就挂了，就我和我的婴儿绝对就挂了。当时那个场面其实非常惨烈的，那个压我肚子的医生，他整个人跳到我的身上，跨坐在我的身上，捶打我的肚子，打的速度和频率都非常的快。他每次在开始打之前都会跟我说，啊，对不起，很疼，你忍一下，然后开始哐哐捶我肚子。认为女性的阴部是一个属于她未来的丈夫一样的这种思想作祟，真的导致了我们身体上非常直接的这个痛苦。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会画很多科普意义的一些作品的原因，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够有机会直面这件事情。包括平常会觉得画女性的阴部啊，这种东西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我就要登，我还在东京都美术馆里展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妈妈，在这里我们不对个人的选择进行评判，在这里我们聆听中国女性的最真实的故事。我是 S， 欢迎收听这期来自东京的节目。我在东京旅居上日语课马上就要两个月了，很高兴在3月8日 Women's March 的活动上遇到了月兔，就有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比较长，但我也没有舍得剪掉内容。月兔讲述了自己的难产经历，我们俩都眼泪汪汪。他从一位工程师走向艺术家的道路上，伴随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坚定地去画女性的身体和故事。他也分享了在日本生育育儿的体验和他对于未来的想象，中间还很惊喜地学到了关于痛经和生育时的无痛的相关的生理知识。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这期节目。哦，妈妈由我独立制作播出，每一期节目从前采到录制到后期都需要近10个多小时的专注的工作。欢迎你在各个平台上订阅、评论、打赏，给我继续讲述女性故事的动力。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哦妈妈。这一期的话呢，我们到了东京。我上一期录制节目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情了，最近在东京太快乐了。在3月8号那一天，在东京的 Women's March 的时候遇到了月兔，我们就一见如故，聊了很多关于她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一个体验。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月兔来作为我们的嘉宾，邀请她来分享她关于生育和艺术创作的一些经历。那我们请月兔和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我是月兔。我现在主要生活在东京，画廊在上野这边，所以主要 base 在上野。现在30岁了，生了一个宝宝，现在1岁2个月。然后我的老公在读博，我是因为自己5年前开始特别想要生孩子，可能是激素影响，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想要有一个孩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画廊主、作家，同时是一个母亲。
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在月兔在东京的画廊里面，在一个小小的杂物间里面录这期播客。首先就直入正题，我们是在东京的那个 Women's March 认识的，当时的话也有聊到你本来是非常恐婚恐育的，后来就决定要生小孩。你给我们聊一下你当时这个是怎么样做的一个转变吗？
首先是激素上的一个变化，在我仍然很恐婚恐育的时候，就是23、24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有一些异样的变化。比如说我以前不喜欢小猫小狗，不喜欢小孩，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对别人家的可爱的小动物和别人家的小朋友都产生了极大的热情，然后会莫名其妙的想要去摸他们。我就问我爸，我说为什么我最近好像有点喜欢小动物和小孩，他说可能年龄到了，激素上来了。因为我爸是学医的，我听到了这个以后我还是不相信，但是我就注意到了自己的行为很奇怪。但是当你开始喜欢这种东西了以后，就会有另外一个恐惧的声音出来。我以前都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养小动物，我也不想生小孩。但是当我发现他们特别可爱，有了这个拥有的欲望以后，我就开始想我为什么很害怕这件事情，我到底害怕什么。比如说我害怕他们可能会占用我的时间，影响我的事业，导致我身材变形，种种的这些恐惧就全部都来了。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就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做工程师的工作，在杭州。因为要转行，所以我开始尝试去想要画一些故事，我喜欢的东西。在看很多书寻找素材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本书叫《精怪故事集》， 那本书是原原本本的记录一些以前的一些人流传下来的一些故事，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所以那些故事很多是在母系社会或者是在文明很初期的时候的故事。其中就是有一个故事，它整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难产的过程，但是在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懂，又看了很多很多别的故事，我一直不断的想起那个难产的故事，又重复回去看那故事很多遍以后，我突然发现他是在讲难产，但是他是把生孩子和孕育孩子这个过程看成是一场冒险。这个世界观一下子就让我从恐婚恐育的那种状态变成了很向往去踏入一场冒险的状态，就从一个客体变成了一个冒险者的一个主体。而且我也发现给男孩子看的很多故事都是说男生拿着剑冲向恶龙，他也是一种冒险，也是有可能受伤可能会死，但是他不会害怕，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他只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而我在看了那个故事以后，我的心态也变成了我想成为一个英勇的战士，我想尝试一下，既然我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虽然我很害怕，但我可不可以拿着剑冲向那个恶龙去拼一拼。我就画了这个绘本叫做蛙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反复的沉浸式的去想这个故事和去想我为什么想要生孩子，我到底要不要去生孩子这件事情。当我这一本书画完了以后，我的恐婚恐育就彻底消失了，我变成了一种非常向往的状态，觉得也许会遇到艰苦，也许会遇到困难，但是都无所谓，我就是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大冒险，现在就是我自己特别渴望想要去尝试去生一个孩子，但那个时间点不能生孩子，所以我并不是不恐婚恐育以后立马就去生了，因为那个时候我马上就辞职来到日本这边准备考试，刚刚考上武藏美，大概是那个时期我就决定稍微往后拖一拖，在武藏野美术大学的版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立马着手备孕的。
但是你这个激素来的好早，因为之前我也采访过一些女生，大家都是说哦，就是之前完全没想过是30岁之后有一天，你这23、24岁就已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比较早熟吧就是我是从小学开始谈恋爱的我觉得小学很多人都还没有喜欢别人的感情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喜欢别人了，23岁别人都才刚毕业我就开始想生孩子。
是是是，我感觉我到高中毕业了对男生都没有那种任何的情感的感觉。现在观众可能不能看到，等会儿我在那个 show notes 或者发一个链接，就我看的是感觉比如说这个是倒数第二还是第三章，看着一点都不，就是还挺可怕，因为这个画面上面是一个女性，
对对对，
然后她的身体被一些异物就是触角一样的东西都戳破了，看着还挺害怕的。
是，其实是很吓人，是我把我所有最恐惧的东西全部都画进去了，画的会比我可能认为现实当中会发生的要更可怕。比如说我担心身材会变形，比如说担心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有流血，可能会有受伤，那我就把这个女性，就是这里面的那个冒险的主角，真的是画的就是已经受伤到要死掉了这么一个状态，她身体就像破了一个大洞，然后包括很多地方它都有很多的伤口，这些触角也都在它身体里面来回的钻。比如说我之前看别人胎动的视频，我就会觉得啊，有一个生物在肚子里面钻，就我把我所有这些就是觉得很吓人的东西全部都画进去了，画完了以后就不害怕了，因为最可怕的场景我已经见过了，并且我把它画出来了，是我亲手去画的这些细节，我画每个细节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种疼痛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仍然想要踏入这场冒险。
可能因为我没什么艺术细胞，可能艺术创作跟写作也有点类似，就当你把那种最恐惧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之后，可能那个恐惧本身就没有那么吓人了。
是是，就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宣泄的出口吧算是，因为平常你不可能说很详细的去跟一个人形容你想象的难产或者是你想象的身材走样带来的痛苦，但是当我画画的时候我可以不断的跟我的纸跟我的笔去聊天和对话，我甚至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比如说我第一次画草图觉得不够可怕，没有我想象的可怕，那我会一直一直修改，比如说这个流血，这个血到底是红色的还是紫色的， 这样子很详细的去讲述和诉说自己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的方式，其实平常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人愿意听你这么去，谁愿意听你讲说我想象我有可能身体破了一个洞对，但是我的纸和笔就是非常耐心听我讲了3个月的时间，我把这些所有的恐惧都发泄掉了。
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因为你提到你生育的生产的时候还难产了，你觉得、这个的话我现在也很好奇，你觉得难产的当时的那种心情和场景跟你画的这么可怕的那个场景比起来，你会觉得哪一个更可怕？
其实难产现场已经不可怕了，因为那个时候意识已经抽离了，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濒死的体验、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个人意志了，我只能是配合，隐隐约约感觉到医生们的表情不对劲，然后包括突然冲进来了10几个人，就是有别的医生和护士突然要进来帮忙，那一定是不对劲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感受的，我的感受是在我生完之后过了大概2-3个星期，就是1个月左右，我突然之间所有的那些感受都回来了，我想起来我差点死掉，我想起来我大出血，我想起来医生当时皱了一下眉头，就是医生的任何表情其实都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起来我当时有一个瞬间非常的怕死，但是那些在我当时我都是无感的，我只是一个在忍受和想要尽量去协助完成这个过程的一个人。
那当时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现在知道吗？
一开始还蛮顺利的，我在日本生产嘛，选了一个私立的医院，也是为了可以很早就可以打上无痛，所以我是催产加上从头到尾的无痛，我是没有痛感的。中间只有一次，就是因为我睡着了，加无痛是要自己跟医生说嘛，然后我说的稍微晚了一点，然后当医生过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疼痛，就已经觉得要死要死要死，就是有无痛肯定是让我整个过程感受上舒服了很多，所以在最开始的10几个小时里面，我就是正常的吃3餐，然后还有就是下午茶，然后可以跟爸妈视频聊天，然后在一个镇痛室里面等待自己开指的这个过程，然后没有任何的痛感，只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子宫在不断的收缩。到了那一天的傍晚左右，就开始觉得时间有点长了，因为已经10几个小时了。傍晚护士还非常的乐观跟我说，说你今天晚上之前肯定是能生的，你可以想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进程比别人要慢了很多了，说可能是因为我的盆骨比较窄也比较紧，它打开的速度很慢，就是在生产的时候，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我们的盆骨是需要被撑开，我们的大腿骨本来是在盆骨的里面嘛，就是嵌在里面，那个大腿骨也要被推出来一点，就是整个你的那个下边的部分都要打开，它的那个头才能继续往下降。我可能就是身材比较小，就骨骼比较窄，另外就是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肌松素，让你的所有的肌肉放松舒展，它才能够推出去嘛。但是可能我的肌松素不是很多，或者是推的不是很顺利，反正就是它卡在了盆骨的那个地方。傍晚7-8点的时候，我非常明显感觉到胎儿的头开始蹲蹲蹲的往下蹭，它在往下降，它蹭着我的那个盆骨的那个边再往下降，这个我都能感受到，它1厘米1厘米这样往下降是很明显。护士医生也很开心，就觉得啊，终于他就是进入到盆骨里面。医生又过来跟我说，说今天12点之前肯定是能生完的，我也挺开心的，还在吃晚饭，因为说让我多补充一点能量。结果到了晚上10点11点又不动了，胎儿它降到了一定位置了以后又停在那里了，就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就不是很知道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12点多的时候我已经开到9指了，马上就要临盆的这个状态了，但是胎儿不动了，护士就决定先把我移动到生产的房间里面去。我就到了生产的房间，准备姿势全都做好，就是在一个床上，然后腿要打开这样子。我进入那个房间就开始很紧张很激动，肾上腺素飙升，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当时我肾上腺素飙升以后，它把我所有的留存的能量都耗尽了，因为我就处于很紧张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生的状态。但是宝宝他又姿势不对，就是现在又不能生产，就只能让我继续等待。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从那天早上的5点开始催产，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半夜的12点， 我的体力已经耗尽了，虽然我不痛吧，但是因为没怎么睡觉，子宫一直在收缩，也是一个很消耗体力很累的一个工作，我就不行了。只要护士不跟我说话，我就呼呼大睡，睡得特别特别死，不叫我我就完全醒不过来的状态。其实可能就是已经接近有点昏迷，开始给我戴氧气面罩，开始每过一段时间过来给我检查一下胎儿现在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护士还是一直安慰我说虽然过了12点，但肯定是早上以前就能生出来，让我能休息的时候想睡就睡吧，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但是还是不对劲，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生产。到了第二天早上要吃早饭的时候，我整个人已经不怎么能够说话，也不能怎么能够行动了，虽然是在睡，但是睡得非常的难受嘛。到了早上，就是护士想让我再多吃点饭补充体力的时候，发现我吃什么吐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了，上吐下泻，整个身体机能都不对劲了。我当时直接吐在自己身上，因为吐得很突然，就安慰我说，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你的身体现在就是在做准备，想要把身体里所有东西都推出去，所以他就会把你胃里的东西，大肠里的东西，就所有东西都往外推，同时子宫当然也在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婴儿给推出去。但是因为我的体力耗尽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去生产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想别的策略。最后是在第二天的中午11点多开始，突然就涌进来了大批的医护人员，有一个医生负责压我的肚子，有一个医生负责用吸盘去吸那个胎儿的脑袋，然后还有很多护士围在我的身边，就是帮忙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日本他有一个护士是一个加油护士，就是这个护士的工作就是在我的耳边不断的跟我说，你好棒，你好厉害，你好会生。然后我就是持续不断的跟这个护士进行对话这样子，因为我的注意力也很难去注意到别的人。当时那个场面其实非常惨烈的，那个压我肚子的医生可不是我以前想象的就是说推一推这样，他整个人一个男医生跳到我的身上，跨坐在我的身上，锤击锤打我的肚子，打的速度和频率都非常的快。他每次在开始打之前都会跟我说，啊，对不起，很疼，你忍一下，然后开始哐哐锤我肚子。我就是觉得那个场景太魔幻了，一群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折磨我一样的那种状态。那个锤打我肚子的医生是一直给我做产检的医生，是我非常信赖并且很熟悉的一个医生。我看到他进来，我一开始就特别兴奋，我还跟他打招呼，我说啊，你来了，我就觉得很心安。接下来他就开始打我，我就觉得就是像我很信赖的一个比如说像大象一样，他突然把他的身体压在了我的身上开始踩我一样的那种很魔幻很矛盾的那种感受。他每次就是要在那个子宫在努力的推这个婴儿的时候，要配合这个子宫一起去捶打我的肚子，在子宫没有收缩的时候要停手这样子。同时另外一个护士就一直在耳边夸我，这个状态持续了有10几分钟，然后就生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大出血，后来我回忆我发现生出来的那个瞬间他们没有欢呼，所有人愣住了，因为其实是我的下体全部被撕裂了。因为生产的时间过于的长了，以后我的皮肤已经到了一个界限，马上要生的那个时候就它突然整个就是撕裂了，胎儿就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本来觉得我还要再努力很久的状态，突然一下子就生完了。大家愣住了几秒钟以后，可能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突然就是开始很假的这种欢呼，哎呀生出来生出来，把那个婴儿抱过来让我摸一下。那个婴儿举起来的时候全身都是血，就是那个不是婴儿的血，其实是我的血，整个就是一个血淋淋那个状态。拿过来给我摸的时候，那个婴儿是不动的，让我要摸一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就摸了一下，然后摸完以后两只手上都是血，然后婴儿就被拉走抢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在抢救，他们跟我欢呼，我就也说啊终于生完了这样子。但是我接下来又发现不对劲，就是有一些护士去忙了，有一个医生也去抢救婴儿，但是还有一个医生他就是满头大汗在疯狂的干一些什么事情，旁边的一个护士给他递东西稍微慢了一点就被他责怪了。这个场景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日本的医护人员他一直都是很礼貌很有规矩一步一步这样子的，所以我发现当时可能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状态。那个医生就开始在那边拼命的忙活，其实是在给我缝针，在努力的阻止那个大出血这个状态。我就一直在等待， 一边我不知道医生在干什么，一边我不知道我的婴儿什么时候会回来，婴儿也没有哭。在医生给我缝了一会儿以后，突然那边出现了一声啼哭，那个医生就安慰我说，你听他哭了。就其实那个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他在三分钟之内没有大哭，就基本上就生命就结束了。就我当时还在笑，我就啊对哭了好像就可以，但他其实只是哭了一声，就他没有大哭。接下来那边又出现了大哭的声音，那个医生这个时候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放心了，就是他笑容满面的跟我说啊，声音很嘹亮，他应该是很健康，等一下就会过来找你了。这样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缝针一直缝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个缝就有一个医生一直在拼命缝针的过程当中，婴儿抢救完成，另外一个医生把他带来见我。带来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哭嘛，把他放到我身上的一个瞬间他就不哭了，好像那个婴儿就认出了我心跳的声音。他的脖子也不能动，他整个人很软，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抬头想要看我。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是他认识我。然后还很神奇的是，在我怀孕期间我老公也一直经常跟我讲话，每天给我做饭嘛，所以这个婴儿他也认得我老公的声音。就他从我身上要把他抱走去称重的时候，把他从我身上一抱起来他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哭，把他放到秤上去称重的时候就让我老公过去看，我老公就是回应就说了一句嗨，婴儿就不哭了。他眼睛又开始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去找我老公，因为我老公当时在录像，所以后来我看到了，我觉得好神奇。他一出生他就认识我们，他就爱我们，他跟所有人都不熟就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对，哎，都要哭了。
我也是。哎呦天哪，真的是辛苦了。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很危险，我只是就一直就是隐隐觉得不对劲不对劲，但是我都不敢细想，就不敢想，完全不敢想，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比如说他真的一出生就去世了之类的这种情况。但其实他刚出生的时候是不动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还蛮吓人的一个状态。这一切我是怎么知道呢，是在我生完了第二天，医生叫我去跟我复盘那一天所有的情况，跟我去讲这些事情，给我递了一张单子。我看到那张单子上面写了两个价格，一个价格是我在被抢救，一个价格是我的胎儿在被抢救。我都不知道他当时是在被抢救，就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很危急，然后我看到他在被抢救以后我就不行了，我就话也说不出来了。然后医生就一直跟我复盘说，比如说他三分钟之内首先是必须要一分钟之内有一次哭声，然后三分钟之内必须要有大哭，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够正常呼吸用自己的肺而不是想要用脐带的这样的状态，他才能够活下去。他所有的指标都是叽哩叽哩，就是在最最危急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这样子，就是他能够活下来其实是一种幸运。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是做不到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事情能做，因为他们能抢救的比如说去掏他的嘴掏他的鼻子打他的脚底什么的所有的都已经做了，就完全就是靠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撑过来。你想我一个大人经历了，我一共生了27个小时，经历了27个小时的这个奋战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婴儿又没有力气，他又一直处于一种接近窒息的那种，就是他要出生之前其实就是接近窒息的一种状态，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就只能说就是我比较幸运吧。就是像我说的那个冒险一样，我幻想了很多种可能，但是我的那个冒险里面没有幻想过一种可能，就是胎儿会死，就我可能幻想的都是我自己会受伤我自己会死这样的状态，我没有想过在经历了十月怀胎以后的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就是在肚子里还经常跟我互动会跟我说话的一个小婴儿去世这个情况呢。所以那个时候最让我难受的是知道他经历了抢救这件事情。然后我拿了那张纸一直强忍着泪水回到了我休息的地方，我老公也在，给他看那张纸我就开始哭。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他当时很危险。还好这里有一盒纸。
是我之前也有采访过妈妈们，然后没有是那个产程非常的长，但是我确实没有想过在她那个我等你擦完吧。没事，
好了。
嗯，我刚听你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之前有采访过一些妈妈们，然后他们也有人的产程是非常长的，但是确实我之前也没有想过在这个产程的很长的过程中，其实婴儿他也很辛苦，也是婴儿可能他也是几个小时都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意识，
他后面应该是已经就是也是接近于昏迷的状态了，因为一开始我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生产是一个妈妈和婴儿共同努力的过程，当我的子宫努力往外推的时候，他的脚会踢我，就是他会努力的蹬，就是想把自己蹬出去，你知道吗？他的脚是在用力的，就非常努力的在配合子宫一起往外蹬，但是到十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蹬的力气越来越小，到我最后就是接近于生产的时候，我自己不是也是半昏迷的状态了吗？他也没有动静了，他没有再蹬了，他已经就是完全没有力气了，我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反正他已经没有再蹬了，所以可能才会需要有人压肚子，又有吸盘之类的，因为本身其实是子宫和婴儿共同作用，现在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外面用吸盘吸，就是相当于帮这个婴儿往外蹬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人去击打这个子宫一直往外推。其实生产这个过程婴儿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如果他就是处于一种半昏迷就不能行动的话，就生产肯定也是会受阻的，所以有可能后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婴儿他根本就没有再蹬了，所以可能也会生不出来。
我感觉我采访别人的话也听过很多次生产的过程，但是每一次听都还是会要掉眼泪的感觉，就觉得太辛苦了。对，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是说推荐大家生或者不推荐大家生，但至少你是在你自己做了非常多年的思考之后主动做出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不是选择的难产，我画那个故事虽然它是一个难产的故事，但是我画那个故事的初衷是说我把我能想到的最惨烈的最可怕的东西都画下来，那么我一定是比这个要幸运一点的，我一定是没有我画的这个这么惨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很惨啊。画完那个书是希望说最好我不要遇到妖怪，最好我在这个冒险的过程当中就只碰到一些小怪兽，跟他们打一打就赢了这样子。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和我那个故事一样，我遇到了一个我完全打不过的一个巨大的妖怪，然后再加上所有的医护人员一起帮我，所有的现代科技，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我肯定就挂了，就我和我的婴儿绝对就挂了，就所有的现代科技全上，能用的已经全用了的情况下我才生产了。对，真的是很艰难很艰难，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比我幸运，我说我已经是最惨的了。
是是 是, 是刚刚提到你生产的经历中，我也是最近看到有一个人，他应该是在国内，然后他写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整个生产的过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选择了无痛，然后是可以真的全程都不痛。
对，
我发现这个好像我不知道是国内和国外呢还是讲，因为我之前也有采访过一个女生，她是在北美，然后她也是选择的无痛，然后就是真的不痛，但是我至少看的那一篇文章里面她提到在国内的话是你得要开到二指之后才能上无痛，
是，
可是她在开二指之前她就已经痛到就感觉人要不行了，我感觉这个好像不是很懂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懂医学的原理，
就是确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加了无痛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你的产程变长，包括如果给你无痛打到让你完全没有痛觉的话，可能你也很难感受到子宫在收缩，这个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我的这个产院它的麻醉师就是院长本人，所以他非常的有自信，他会提前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跟我讲，有各种培训，就他会说比如说你如果要选择无痛，那么无痛有什么风险，就是它可能会导致你产程变长，还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那血压升高怎么去控制呢，它有另外一种药可以去控制你的血压，还有就是我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我的手臂上一直是绑着一个血压仪，每隔几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去监控我的血压有没有变化，而国内可能比如说他不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绑血压仪，或者他觉得这样很麻烦这样有风险，所以他可能选择的是让妈妈去承受一定的痛苦，就是让你的疼痛等级降低一点点，让你自己去控制你自己的生产这样。当然我是比较害怕疼痛，所以我专门选择了这么一个可以从头到尾无痛的医院，但是日本大多数的医院也是要两指或者甚至三指以后才能给打无痛的。但是区别是日本只要是给你打无痛它都是让你完全无痛，国内可能更倾向于给你打无痛是打的一半，就是给你打的量非常的少，只是让你不要那么痛而已。
对对对，
这个是有区别的。
哦，怪不得，因为我看那个女生她写的也是，她就觉得之前的开到二指的时候她已经感觉 要去跳楼了，要自杀了的心情。
对对，真的很，我说我中间因为打得晚了一点点，我就体验了大概一分钟吧，我就觉得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行了。而且我体验的那个还不是全痛哦，我大概就是国内的人打了无痛以后的效果，因为我的麻醉没有失效，它只是变弱了，我就已经觉得不行了。
对，那女生她写的是后面终于打上无痛之后，也只是又回到了她觉得可以活下去的程度。
对对对对，就只是就是还能忍受的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进行一个本节目的经典环节，外国的月亮格外圆环节。因为之前我有采访过，其实第二期也是在日本的一个女生，然后后面的话也有在北美在欧洲的生产和育儿的女性，我都会请大家分享一下所在地区的一些关于生育育儿方面政府会给到的一些措施，或者是如果是有人在公司上班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产假之类的措施。那你可以分享一下根据你了解情况，你现在是创业的状态，那日本的话它政府和这个社会会给到哪一些支持和帮助呢？
首先是怀孕的期间，怀孕每一次的检查会有一定的补贴，还有一些就是政府的强制的一些给你的服务，比如说在孕初期的时候就要求你要去做一次心理的咨询吧，最好是要带上丈夫一起。我当时是带上我老公一起去了，以后那个护士给我做心理分析的量表，去看我有没有这个怀孕焦虑之类的，然后同时反反复复的去告诉我的老公说你知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在我确认怀孕以后，就收到了政府那边很多资料，其中有一本是给准爸爸看的书，质问他有没有看，然后看了有没有记住，里面都说了什么，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跟他强调那些细节，比如说让妈妈刚生完了以后坚决不要起来喂夜奶，一定要爸爸起来喂，这个事情就是跟他起码强调了三遍以上。然后又问有没有人是能够照顾我的状态，就是当时我是觉得第一是对我这边是全部都是非常温柔的心理上面的检查嘛，让我做非常详细的量表去确认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开心的状态，然后问了我很多，比如说有没有焦虑啊，有没有什么困惑，可能我当时的困惑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妈妈，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举非常多的例子，就是说首先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你这有这个困惑是很正常的，然后任何人都是好的妈妈，就是会给我很多正面的反馈，还有就是非常强力的 push 我的老公，这个就是给了我非常多的信心和保障。虽然我老公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然后我家做饭打扫卫生什么也都是他在做，但是你就是感觉到啊，社会上政府有一波人在监控他，怕他不照顾我。对对，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还会问比如说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比如说做家务，如果两个人都比较忙的情况下的话，政府那边是可以派一个人过来帮忙做家务的，然后他是收一个小时50块钱的，
日元吗？
50人民币、
哦、
就
是
1000日元，
就
是非常低的这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可以一共可以用30多次，在任何你从怀孕到生产完一年以内想要让他帮忙的时候，他可以过来帮忙做家务做饭，然后帮你带孩子，这样就是在你不想要出门去寻求帮助的情况下。当你想要出门寻求帮助的话，像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想要上班嘛，就是创业，我就把我的宝宝送去了保育员，保育员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收入等级里面也是全免费的，收入比较高的人可能会付一小部分的钱，但是也很便宜。
这个保育员从什么时候，就最年轻的宝宝是多大？
3个月。
好，
就是3个月你就可以送进去了。然后3个月之前的话，如果没有人能够产后照顾你，比如说老公要上班请不下来假，然后没有家人能够过来的情况的话，可以申请就是政府的一个产后保育，你可以在他所规定的医院里面，在生产完以后本来可能只住5天就出院了，你可以往后延长住到20多天，就是相当于整个一个月。就是虽然日本没有坐月子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女性刚生完孩子的一个月内是极度虚弱，就我当时走路都会满身流虚汗的那种状态，所以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伤口又会很痛这样，所以就是可以一直相当于就是月子结束再出院，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几乎是免费的。当然这个的前提条件都是他首先要确认你是一个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我当时其实是我婆婆有过来帮忙，那我就是不可能申请得到这个产后保育了。然后像我老公是学生的状态，我自己当时又是没有在工作的状态， 那你可能也很难申请到产后保育，就它都是保障真正需要的人一定能够用得上，把资源倾斜给那些就是真的是有困难的人。那反正就是你有困难你告诉他说他那边有很多的解决方案，当时因为我都不需要，所以他就是跟我列举了一下有这些东西可以用，然后我说没关系我都不用，但是就是心理咨询还是需要的。包括刚生产完一个月以内的时候，他也会有一次上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就是上门再一次给我做量表，看我有没有产后抑郁的情况，然后帮我解决一下我的问题，去检查我的婴儿的床他有没有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下去生活，然后检查我们的洗澡盆，就是检查这个婴儿他能不能够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下生活，对，就管得比我们自己还细。当时我那个婴儿床上有一个就是用来绑他的包布的一个绑带，我放在那边忘记了，就是垫在被子底下了，然后那个人真的很细致，他一点一点摸，然后摸到了就告诉我说这个最好拿出来，不然可能婴儿会觉得有点硌，你需要用的时候再放进去，就是这种这么细枝末节，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注意到的地方他都会注意到。当时我的婴儿开始就是有点就是肠胀气，会有啼哭的这种情况，就是莫名的哭，他也会教我用一种办法把它给包裹起来，他就会不哭了，就是实际的拿着我的婴儿做例子去教我怎么包，然后我也反复练了两三遍这样。
那我之前也有听说过好像现在日本这边上这个保育员是类似于国内像托儿所一样的地方吗？
对，
好像是上幼儿园之类或者上小学，是不是也会竞争很激烈？
他都是要提前申请，要提前半年以上去申，然后你离家最近最大的那种肯定就竞争比较激烈。但是像我的话，就是我首先是我无论如何得送进去，我的画廊开门了我就必须要开始工作了，所以我现在送的是一个骑自行车大概8分钟的地方，走路要20分钟，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还是可以送的。比如说我想送我家旁边走路1分钟那个就是没有送进去，然后可能可以明年再尝试一下转校这样。还有就是生产的时候会有生产补贴，然后他补贴的那个钱就是如果你去公立医院的话相当于全免费，还会有一些剩余，然后我去的是私立医院，自己还需要掏1/3吧，就是比较少了。我的那个私立医院的服务就特别的到位，就是单人房间，粉色的房，非常舒适的床，有下午茶有夜宵，随时有需要都会有人来帮忙，还会在我刚生完的之后每天去教我一点点，比如说今天教我怎么给婴儿洗澡，然后明天教我怎么给婴儿喂奶，就是每天教一点点小知识，然后大多数时间是他们在照顾婴儿，因为觉得我的体力有限，但是每天会让我尝试1个小时独立带婴儿之类的，这种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锻炼，我觉得对我的心态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如果我刚生完整个人都要死了，然后身体还在流血，还要去照顾一个婴儿，肯定会手忙脚乱嘛。像公立医院可能很难做到母婴分，所以可能你需要就是一个人再去照顾婴儿，然后护士帮忙这样。但是私立医院我就是护士全部托管这个婴儿的状态。我第一次尝试独立带婴儿的时候他就一直哭，我就控制不了，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婴儿又接走了，非常的安心。
那这个钱花得很值。对，那因为你们俩可能是学生，然后是创业的话也没有产假之类的。
没有，是我生产的时候还没有创业开始。我是在怀孕的时候一边怀孕一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能画铜版画，铜版画用的试剂都有毒，然后一边开始查就是怎么去创业的一些资料，然后查怎么去设立公司，然后是在我生完了以后第2个月、第3个月的时候去创立的这个公司。
哇，
对，所以相当于在孕育婴儿的同时孕育了一个公司，就是去想这个公司的名字啊，然后各种事项啊。
现在的话你的伴侣有做到他像那个书里面说的那样子吗？
他做的可能比那个书里说的还多。我发现那个书现在对我们家来说是反的，就是日本他虽然是说希望爸爸做一些事情，但他那个爸爸书里面让他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事情，比如说一定要让爸爸晚上起来喂奶这个事情他是做到，而且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我老公靠着婴儿睡，然后他晚上醒了就随时去帮忙处理这样。那个书里面有说希望是爸爸带着婴儿洗澡，因为很多就是爸爸是要上班，那下班回家刚好就是可以跟婴儿一起泡个澡，然后也是一个交流的好时间，顺便做一下这个家务嘛，就是给婴儿洗澡。 但是我家一般是我下了班跟婴儿洗澡，然后我老公在做晚饭，大多数那个书上有说的他都有做到，而且那个书也蛮有帮助的，他会起到一个提前告诉你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也会让爸爸很有参与感，就是在怀孕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怀孕和等着成为一个妈妈，他也在等着成为一个爸爸，他里面会有说你哪个月哪个月需要干什么，比如说在我怀孕的时候爸爸需要给妈妈按摩，然后当肚子比较大的时候腿部可能会那个血液循环不好，然后需要给妈妈按腿，然后孕晚期需要扶着妈妈上厕所之类的，他也会按月的去做这个事情，相当于有人给他打了这个预防针，就是告诉了他你大概需要做什么，你就按部就班的去做。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日本人的风格，就是事无巨细的一点一点都跟你说清楚。
对，就是真的很细节，像一个词典一样的感觉。还有就是我的那个产院在我生产之后专门有一个夫妻的大餐，是非常著名了，不一定是夫妻，妈妈可以邀请一个人来跟你去吃一个庆祝大餐，去庆祝你生了孩子。在吃那个大餐的时候，它是一个烛光晚宴的一个状态，菜是一道一道上的，然后所有的那个现场写的那个纸质的东西上面的请帖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然后我是可以邀请一个人，比如说我是邀请了我老公，我旁边另外一对吃大餐的人是一个女生邀请了一个女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一对儿还是说他是邀请他的朋友，那他写的是你可以邀请你的亲友或者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任何你想邀请的人来单单纯纯的庆祝你生孩子这件事情，而这整个吃这个大餐的过程婴儿都是由护士在接管的，他是非常隆重的一种，在哪一天的几点然后两个人一起到这个吃饭的地方，大厨会过来给你介绍今天都有些什么菜式，而且巨好吃，我觉得就是比米其林还好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口味的东西，然后一直到最后还有一个蛋糕，还有一个小烟花，就是真的是一个庆祝的状态。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才突然想起来，哦对哦，我为什么要生孩子，是因为我们两个相爱哦，我们两个就在吃那顿饭的时候第一次没有去聊，就因为之前都很紧张，都在聊生产啊，什么时候生啊，然后宝宝怎么样的这种问题，那天晚上我们就是第一次从那个状态里解脱出来，我们聊了一下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想要去一起去孕育一个孩子，然后包括我说我很早就有想生孩子的欲望，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过，但那个时候他也刚考上研，我也刚考上研，他跟我说要不晚一点吧，就是其实是我们商量的，然后商量说就是到我们我毕业了之后开始准备，然后又很幸运我一准备就是当月就怀孕了，就是我们第一次去聊我们的爱情，和我发现这个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就是这件事情终于回到它的本质，就是我们两个想要一起去孕育一个孩子这样。但是在这之前可能都是处于一种紧张忙碌新手爸妈，就是一种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私立医院就是这顿饭到底值多少钱我觉得不重要，是他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场合和机会，让我们变回了一对情侣，就很幸福。
是又听哭了救命
因为新手爸妈真的很容易因为照顾宝宝全身心的扑在婴儿身上忘记了彼此，他就是在你刚生完其实是最容易忘记彼此，而也是理所应当大家都会忘记彼此的一个时间点上，突然把我们揪出来说你们现在不要管宝宝，你们两个去吃一顿饭这样。
对，而且是那种很有仪式感的感觉，就那种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哇，这个的话也推荐，如果有听众刚刚生完小朋友的话，非常推荐你和伴侣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做这件事。
是真的，就是不需要说一定要是大餐还是什么，就是多少钱什么场合我觉得都没有，说你们两个非常确定的说我现在虽然刚生完，但是我需要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我们需要去聊一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我们是怎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很需要这么一个点，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去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再不放心你也要把你的婴儿先交给别人管一下，就管两个小时就够了，就是你去花这个两个小时去重新做一下自己。
是的是的，之前也听过很多妈妈们分享，就感觉自己出来吃个饭都会特别的愧疚，就在一直不停地想着，小朋友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很容易这样，但是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之前的话月兔也给我分享了你的一些画作，有很多都是跟你的生活经历是有关，可能之前是想要生育，后来是生育之后的话也会根据你难产的一些经历来画一些画作。也很好奇你是会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些自身经历就融入到你的创作中去。
我一开始是在画社会问题比较多，后来我来到了日本以后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日本，我的这个身份让我突然变得有点迷茫，我到底要画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是日本的社会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遇到的社会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之前一直在画别人的东西来隐喻和表达我自己的感受，那我为什么不干脆趁着我这个状态直接去画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也是首先来了日本经历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该画具体哪个内容的迷茫，到最后还是决定聚焦到我自己个人的真实的体验上面来。最开始就是画了很多，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会有对于性的羞耻，对于女性到底怎么高潮或者是怎么去享受性这件事情的一些不解，然后就也有和中国的性教育组织合作，这个小书就是画女性如何高潮的，里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阴蒂的组织，主要是阴蒂，因为这可能大家对这个了解会比较少。然后阴道里面这些能够让人兴奋和高潮的部分其实全部都是跟阴蒂有关，是因为阴蒂还有身体和脚，它的脚大概蔓延到了就是阴道的那个优点基点附近，所以才会有兴奋的感觉。就是这一部分是可能是我青春期遗留的一些问题，这部分画完了以后就开始画我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我一直痛经这件事情，就开始画月经，画我对月经的感受。我觉得月经就是像潮汐，它有时候很温柔，比如说这个月不痛，它可能就是轻轻的就是到了我的脚边然后又走了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它可能就像一个海啸，一个巨浪夸一下把我打翻在沙滩上不能动。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就是像在海里面有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是不同年龄的我自己，比如说十几岁第一次来月经很紧张不知所措的一个小小的我自己，还有就是稍微大一点以后在一边上课一边来例假痛经的我自己，还有就是虽然在来例假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很开心蹦蹦跳跳的我，当然也有我想象的我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妈妈，就是我想到月经它是代表我有生育的能力，然后就画了一个想象的未来成为妈妈的我自己。画那幅画是因为我在思考我自己身上所有的一些，比如说月经它是一个又有痛苦又代表我有生育的能力又代表我成熟了，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然后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画了两幅，一幅橘色的画的全部都是在来月经的时候比较快乐或者比较兴奋，女性来月经的时候也会性欲比较高，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还有一幅蓝色的画的是就是比较低落比较 down 然后心情很不好或者非常的痛然后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头发炸了之类的一些状态。画这个也是让我能够更好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它就是不好也不坏，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大自然的一个过程，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月到底会不会痛的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就都把它画下来了。
插播一个问出来可能有点比较没有常识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说生完小孩之后就不痛经了，你的体验是？
我其实不是生完小孩不痛经了，是我一开始一直非常严重的痛经，痛到就是也是上吐下泻，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尤为严重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因为我是有处女膜闭锁症，每个人的处女膜上都会天生有一个洞，就是要把精血流出来，但是我的那个洞可能天生就是特别的小，所以我的血出血不畅导致我会非常的疼痛。我是在婚检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婚检的时候医生就发现就是完全没法检查什么也看不到，他说让我去做一下详细的检查，详细的检查以后当时医生就说了一句非常吓人的话，他说你真的每个月都来例假吗？我说来啊，他说你都没有动你怎么来的 月经呢？他说你真的有子宫吗？一句话把我问懵了。可是我真的来例假，然后又去做了非常多的检查，最后证明我是有子宫的，但是我的那个处女膜闭锁了，所以导致他们从外部就是什么也检查不到，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人为的去捅破这个处女膜了，因为它已经太厚了，所以我是做了手术的，就是手术把它切开了，切开了以后我就不怎么痛经了。所以我猜测就是有那个话，就是说生了孩子就不痛经了，其实有可能是不是有很多女性她的那个处女膜的组织比较厚，或者是她的那个能够流经血出来的洞，每个人的尺寸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那个尺寸小一点，它就会导致当你例假很多的时候，它不能立马的很顺畅的排出来，它也会导致痛经。而这些事情就是通过性行为，通过生孩子，它都可以不断的把这个洞扩大，让它扩大了以后可能会导致出血更加的顺畅。
好神奇。对，我觉得这方面一方面可能是我真的很无知，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科学上面这些事情也没人告诉我过。
对，其实不是你无知，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外部的检查，说白了就是咱们自己拿个镜子都能看得到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在我痛经的时候说过让我看一眼，或者让我摸一下，或者是去医院做一下这个检查。我白白痛了十多年，我是在我24周岁结婚的时候，我结婚也非常的早，不好意思，我是24岁结婚的时候才发现，然后才做的手术，然后我就不痛了。我当时非常的生气，我想我为什么要从12岁痛到24岁，痛了12年，就是没有意义啊，为什么不早点做这个手术呢？但是我之前痛经的时候去医院，他们都只会跟我开一些调理激素的药啊，开一些调理内分泌的药，没有任何人想要去给我检查，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检查有可能会破坏你的处女膜，导致你不是处女，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性的重要性大过了她的健康。那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个东西，我马上就去割的，为什么不早点跟我检查？如果你12岁告诉我我去割，我一定会12岁去割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去说，医生们避讳这件事情，导致他本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项外部的检查，就像你看你手指有没有破一样的一个，就是很外部的检查，变成了一个非常隐秘的，你要痛得满地打滚也不会有人给你检查的一个奇怪的东西，完全是因为羞耻导致的嘛。所以我觉得对于女性的这种阴部的这种羞耻，导致女性自己也会很少去摸，很少探索，男性天天探索，每个人都把打飞机什么的挂在嘴上，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那女性都已经痛经了，她都可能会不会想到说是这方面的问题去探索一下，平常可能也不太敢，然后医护人员也不敢。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这种，就是认为女性的阴部是一个属于她未来的丈夫一样的这种思想作祟，真的导致了我们身体上非常直接的这个痛苦。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会画很多科普意义的一些作品的原因，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就是直面这件事情。包括平常会觉得画女性的阴部啊，或者是画处女膜这种东西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我就要登，我还在东京都美术馆里展出，就是我就是要颠覆这件事情，我就是让所有人在美术馆里面看到我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告诉你这是处女膜的不同的形态。我有一幅画就是画处女膜的不同形态，就它都不应该叫处女膜，它应该叫阴道瓣，因为它就是天生它就不是一个膜，它只是一些肉体的组织，然后它的组织形成了中间有一个不同形状的洞，它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膜的状态。而这个洞的形状有非常多的种类，比如说筛子状，就是它上面有很多很小的洞，我就是属于这一种，就是我的上面虽然有洞，但是每个洞都极其小，就针眼那么小，然后周围的肉又比较多，导致可能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洞，那其实有很多个能够出血，但是会导致出血不畅。还有就是有时候月经不是有血块嘛，那血块出不来你就会非常的痛，对，所以这种筛状其实很多是需要去做手术，它就会让你青春期的时候不用那么痛，或者也可以性行为。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两个非常大的洞，但是中间有非常厚的肉的组织， 这种就是双孔状的也会很危险，因为它虽然有两个洞，但它中间的这个组织比较厚了，以后也有可能在这个中间的组织里面有非常多的血管，所以如果人为强行的没有在就是消毒的情况下去捅破，也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出血不止，所以这种情况最好也是去医院去处理的。所以其实我们女性的这个洞的形状真的是各人各异，就像每一片叶子长得都不一样一样，就是有筛状的，有双孔的，有单孔的，也有人天生它这个孔就比较大，就相当于它几乎就是没有阴道瓣，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是有的。嗯，完全不要把这个东西和是不是处女和这个女性自不自爱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它就是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指上面的这个指纹不一样一样，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我觉得平常就大家也可以经常多探索一下，那如果你出现了痛经的情况，就一定要检查一下会不会是需要去医院割一刀就可以不痛的这种情况。当然痛经还有很多别的，就确实有的人是内分泌的原因啊什么的，只是我是觉得最简单的这个检查一定要做。
哇，我好高兴我问了那个问题我刚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那种说生了孩子之后就不痛了的就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科学依据，但
是
有可能是有一些
人是可以的。如果他跟我是一样的情况的话，确实是有可能是生了孩子以后就不痛了，那个血块可以比较好的排出。
对，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好像说生孩子很痛，然后就有人说哎，那你在你之前几千年的女性都是这样过来的，你说什么呢？就大家可能也会觉得痛经它好像就是来月经的一部分，
就应该忍一忍，就是感觉就是哎呀检查不出来或者是那个治不好，那你就忍一忍嘛，等你生完孩子就不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瞎扯，那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呢？
我上个月的时候来月经的时候就觉得腰特别的酸，就可能也是因为我前天刚好去那个 CrossFit， 可能我用力的方式不对，所以腰本身就有点酸，然后加上来月经我腰就是酸到我感觉我整个人要断了。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男的要是每个月就有四五天腰这么酸的话，这个病就肯定有特效药，或者是
大家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检查。但现在就是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女性就应该忍痛，包括中国就是那个无痛打的量那么少，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觉得啊，你忍一忍就好，为什么要忍呢？凭什么要我忍呢？
对，就是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可是女性每个月然后以及生孩子要经历那个痛，大家还是觉得哦，女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就忍不住呢？我就觉得啊，反正这个月那个我只是腰酸到我感觉我都已经躺不住了，就感觉很生气。
对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前没有麻醉的时候所有人做手术都是直接拉刀或者就是直接死了，那你是不是男的做手术应该别拉刀你就忍一忍就好了嘛？以前的人都忍下来了神经病啊，就医疗都进步了为什么不用一下先进的医疗呢？
是、哦、对、哦这个、
下次你就这么怼他们、哦、就是你下次做手术别打麻醉。
对，前面几千年人
对几千年的人都没有麻醉，
对，你怎么特别金贵就非得要麻醉
对啊，那我觉得这说法就是很诡异、
那我也想来聊一下，因为你难产的经历之后的话你也有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我自己之前的话是基本上都是通过文字，我会去书写一些，去整理一些我小时候经历的创伤，然后那个过程对我来说还挺痛苦的，一开始敲两个字就开始狂哭。我也会很好奇你在创作，根据你的难产经历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我一开始是在怀孕的时候不能去创作，所以我一直在写日记，因为我怕我想要创作的那个内容会丢失，所以我写了非常非常长的日记，从头到尾把我想要之后画的东西啊，或者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都写了下来。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有那种创伤应激的状态，比如说我之前因为什么什么事情不开心，然后我写的时候可能就会又一次不开心。但是画画好像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画画的时候我还要考虑到构图，还要考虑到黑白灰，会需要考虑很多需要理性的部分，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尝试把我的感性用更好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我的大脑主要在思考的是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既呈现出来又让它是美的，或者又能达到我想让大家看到了以后的效果，而不是我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生气，我就是疯狂的乱画，那样很难做成一个好的作品嘛。所以在写日记的时候是有蛮多这种创伤应激的情况，但是画画其实是会让我换一个视角，像是从第三视角去重新看待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很多细节就会变得更真实。比如说我在作为第一视角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回忆我生产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了什么，或者是他皱了一下眉头这些细节，因为我一想我就会想啊，是不是我的胎儿要死了啊，是不是我要死了，就是没有办法用第一视角去回想，我会尽量的忘记他。这也是很多的妈妈你再问他，他会发现细节他都忘了，不是他想要去忘，而是因为他不敢回忆，因为他回忆可能会太痛苦。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我就拥有了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身份，我可以肆意的回忆当时的所有的细节，我甚至会把所有的细节在我想要画的草图边上都把它写下来，或者画一些很小的草图去记一下，比如说医生皱一下眉头对我的心理带来了多少的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些压力，因为我太在乎这些生命之类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它给全部的记下来，然后再去思考，比如说我这一部分要不要放到这个画里，我放在画的左边还是放在右边。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过程，让我能够非常冷静的把所有当时被我的感性刻意想要去回避和忘记的东西重新想了起来，在我一遍一遍把它又想起来了以后，其实反而会让这个东西去魅，就是会让我再想起来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如果你一直是一个哇聊都不敢聊，然后谈也不敢谈，想也不敢想的状态，可能会更容易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继续非常的痛苦。这样
我之前是学新闻的嘛，我觉得我在做采访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点像你刚提到用第三者的视角，就包括我第一期的节目是采访我妈妈，但我当时是会觉得我戴上了一个记者的帽子。
对对对
对,
对，就是你平常问不出来的话你都可以问了、
嗯、
我非常的羡慕。我听了那一期我觉得好感动，我好想之后试一下采访我妈妈、
嗯、
因为我觉得你平常没有这样一个就是双方都很冷静也没有任何的评判，就是比如说好还是坏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压力的情况下坦诚的去聊天。因为平常聊的时候妈妈可能会因为觉得哎，我这么说是不是你会以为我不爱你，然后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她不敢说的她都可以面对记者她就可以说出来。
其实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对于我妈妈当时做的选择或者说我家人当时做的选择，我自己内心是会有一些情绪的，虽然我已经就是 process 了很多年、嗯、但是当时因为是在戴着记者的帽子，所以他说什么的话其实我内心是没有很多的情绪波动，所以我可以把那个采访做完。但是后面其实我会去剪辑的时候我可能就戴不上我记者的帽子，然后所以那个剪辑的事情我做了9个月，就是因为就有一些片段我后面没有放进去，就是我每次一剪辑然后打开那个片段听我妈妈说那个话的时候，特别是聊到她做的关于我的决定的时候，我就是内心会有很多的情绪，然后我就会意识到说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我戴上了我记者的帽子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就我不会
隔离一下稍微
对对对、
嗯、
我就不会有那种当下就立马情绪上来可能这采访就做不下去了、
嗯、
我刚听到你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可能艺术家的帽子的时候，
对对，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用。你的这些作品发到网上之后，你是 Instagram 和中文的平台都会发对吗？
都会发。很意外的就是我拍了一组照片，因为我就是怀孕的时候不能画铜版画嘛，但是我又很强的创作的欲望，所以就拍了一些照片的形式，比如说在我肚子非常大的时候给自己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在我生产完了以后又找我朋友过来帮我拍了一些。很意外有一组就是我拍我的肚子上面有很多妊娠纹的照片在小红书上火了，那篇文章就是有好几万的阅读和5-6千的赞，那个火的让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开始变了。因为我本来是觉得这个照片我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而且它就是看起来也很可怕，因为我刚生产完我的肚子是一个非常软又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皮都是松的嘛，然后同时上面有很多纹，所以我一按就会有很多坑的那种状态、
嗯，
我拍了一个这样子的肚子。其实在我拍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一直说我对自己好狠哦，因为一般人可能看也不敢看，也会尽量的忽视和回避它。 首先我是很痛苦，就是发现自己的身材变成了这样，我也是想要尝试用艺术的方式去解救自己，所以我就是逼着自己去直面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你直面看多了就脱敏了，就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那么吓人了。但是我知道这个照片对于别人来说一定是很吓人，一定是非常的 shock 的，所以我没有意识到会有人想要去看它，我只是为了解救我自己这样的目的去进行了艺术创作，创作完以后把它发到了小红书上。但是非常意外的，有特别多的人在下面鼓励我，夸我，因为我发的这个名字叫做大地系列，就是我觉得我的肚子就像是一个大地，比如说它某一些角度看起来像沙丘，某一些角度看起来像是那种干涸的土地，上面有很多纹理嘛，还有这种沟壑，就很深的地方。然后底下就有特别多的人说啊，让他们确实是联想到了大地母神，联想到了最初的那种母神的状态，然后觉得很漂亮很震撼，就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夸我的每一根皱纹都很好看。我在大家的评论当中得到了第二次的治愈，这个是我完全没有奢求过的，我没有想到大家会理解我，并且非常跟我共鸣，就知道我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来说多重要，她怎么样去重新看待她的身体和重塑她的这种世界观，就从那种白瘦幼到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能生产的人是很厉害的，然后这样子的肚子它代表的是一种生育力量，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们都在帮助我去建立我的这个新的视角，所以我下面每一个评论我都有回复，就是去感谢他们，后来就是回复不过来，但是我就真的是很感谢当时每一个喜欢这组作品的人。有一个在英国那边研究生毕业的女生，她很喜欢拿来做了这一个插图，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名字叫做如何成为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另外一本叫做如何成为完美妈妈。完美妈妈里面放的全部都是广告，就是广告告诉你你应该生产之后多久恢复身材，如何保持你的乳房不下垂，如何永远火辣之类的这些广告的素材。而这个不完美的妈妈里面放的是她采访的很多就是刚生完或者是正在怀孕的妈妈，其中也有我，里面有很多句子是我说的。每一个的妈妈她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复杂样本，她想要体现一个就是有的妈妈很开心，有的妈妈不开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每个阶段也会有变化。里面用的照片也是我拍的自己真实的肚子的照片，而且就是中间这根黑色的这个线哦，它因为激素的变化，它就会在怀孕期间不断的变黑，最后变得特别特别黑，就是非常明显一道黑色的线这样子，后面生完了以后才会一点一点在变淡。大概在我生完半年以后，我的肚子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虽然说还是没有什么力量，就是比如平板支撑就只能做10秒，可能以前能做一两分钟，但是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因为那个肌肉还是没有恢复嘛，就是生产的时候那个肌松素真的是把全身肌肉都瓦解了，我的小腿本来是有形状的，就是有一个肌肉，我生完以后发现我的整个小腿就是变成一个扁平的一堆肥肉了，
就是感觉 overnight 那种吗？
对对，就没有这个形状，整个就平了、oh.很神奇，然后这个全部都要一点点锻炼出来，所以才会就是为什么那些护士跟我老公强调刚生完不能让我干这个不能让我干那个，是因为你的身体相当于你的重量还是这么重，你的身体还是这么高，但是你的肌肉一夜之间消失了，所以你当然做什么你都会腰酸背痛啊，然后胳膊痛，因为你没有肌肉了，你就只能从很轻量的运动开始一点一点的把肌肉重新练回来，就是那个肌松素太猛了，就是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然后再全部重塑这样子。
哇、
所以那个肚子变得很软，也是因为我的腹直肌啊什么的全部都没了呀、就是整个就变成了一滩肉这样、
哇，好神奇啊。那你有受到过一些负面的反馈吗？因为我感觉在网上只要你发声、发任何东西都会有人骂你。
一开始好像有一些，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积极的反馈太多，那些人不敢评论了还是怎么样，一开始会有，就比如他说为什么要给人看这么吓人的图片，然后或者说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去宣扬恐婚恐育、有一个骂我的人最搞笑，他说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烂了，你为什么还要生一个人，就是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就反正骂什么的都有。后来就是那些在下面说大地母神的人太多了，而且感觉思维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所以好像那些负面的人，就是负面评价的人就消失了。
可能稍微有一点偏题，也是我们上一次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有稍微聊过一些的，会觉得至少说像中国的网络上面，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如果你要是女权主义者，你就不该生孩子，
嗯，
你都不应该碰男人，
对对对
对，然后会觉得像你是把自己的生育经历做成一些艺术创作的话，你会觉得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一开始会跟他们吵架，然后现在我又觉得你那样想也可以，就是已经吵不动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会非常努力的去辩解，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我同时是一个异性恋，我想要跟一个男的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影响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必须要是我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厌男的人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吗？然后后来我又会跟他们辩解说，为什么我要结婚，因为我就是很想要有自己的家庭，很想要有孩子，因为我当时已经有这个生孩子的欲望了嘛，
嗯，
但是我后来又觉得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就是想要结婚就结婚啦。当然不想要结婚的人我也是非常理解的，或者是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在那一刻变成一个想要孩子的人之前，我就是一个不想要孩子，我甚至不想要小猫小狗的人。那我又觉得为什么要来跟我争论这件事，就是我的欲望呢，就是如果我是被迫的当然是可以跟我去争论的，但如果他是我的欲望，就是不能把我摆在最靠前的位置吗？只要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他对我来说不就是正确的，或者是会让我幸福的事情吗？所以后来我就会不跟他们争，你可以那样子想，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忽视你，就是不花更多的精力去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跟他们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意义。因为我曾经尝试跟他们很正常的去争论，就是去跟他们讲我是怎么想的，他们会变着法来骂我，我就发现他们只是想骂我而已，就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的都不可能是主动的想要去结婚想要去生孩子，你一定是被压迫的。但是我就是非常发自内心的，可能是激素影响我不否认，就是它就是我的动物性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我就是想要去生孩子，那我就去生孩子了呗。但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相信，对，他们会觉得我是要为一个男人去生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文化的状态下，大家太把自己放在一个客体的位置了，就是你看到一个女人你就认为她是一个客体，我不能是一个主体吗？不能是我想要去生孩子就是我抓了我老公来配合我吗？我就是需要他的精子，然后我需要他晚上帮我起来喂奶，我需要他帮我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两个人一起打怪升级。如果我是放在一个主体的位置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女权的大女主的一个冒险故事，就像我画的那个冒险故事一样。所以我后来又觉得我们完全在两个维度上面不能有什么特别多的深的交流，我就选择就是只表达我自己。我的表达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求你跟我一样，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种人，他可能就是有非常强烈的生育的欲望，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觉得不生育更时髦更潮，就去否认自己的这种很原始的，它是一种很原始很淳朴的一种欲望吧。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欲望就可以去做啊，我在提供一种新的样本，那我觉得我只要提供了这个样本，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大家喜欢不喜欢同不同意，这个与我都无关，只是当你比如说你现在恰好是一个有生育欲望但是又觉得我想生孩子这句话说出来很丢人的一个现代女性独立女性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故事是不是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就是我是不是可以两件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
对的对的，我感觉我做这个播客的话也是，就我没有推荐或者不推荐大家做任何的事情，我采访的人中也有人是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不生了，也有人是觉得我生孩子真的太痛苦，但也有人觉得作为一个妈妈真的太幸福，每个人有不同维度的想法和愿望，那我们就都可以讲出自己的故事，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故事之后来想说，哎，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其实不管你是在这个维度上的哪一个地方 你的感觉都是 valid 的，你的感觉都是要被肯定的，
对，
你就做自己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只要是真实的都是应该被肯定的，包括我自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也不是一直很想要生孩子，也不是一直很想要成为母亲，包括我现在已经成为母亲了以后，我一定是有很多痛苦的纠结的时候，比如今天早上他突然爆哭，就不明原因的爆哭的时候，我就想，哎，天哪，我要是没有孩子就好我的想法可能每一个小时都在变化，那我说的只能代表我当下这一刻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如果两年以后再采访我，也有可能我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一直在说实话就好了，因为你说的这个实话它就是你现在这一个时候的一个印证，就像是一个日记一样，就是我现在看我一年前写的日记，我可能都会觉得啊，我怎么有那个想法，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啊，他也没有错啊，就是谁都没有错，大家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嘛。
最后的话我想来聊一下你成妈妈之后最大的变化。
我当了妈妈以后感觉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夜生活了，因为宝宝睡得太早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每天七点起床，然后晚上大概八九点就要睡觉了，这样子我就需要在白天把我能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做了，而这样子我就会和现代的所有的年轻人出现时差，我每天上午就是联系不到任何人，然后所有人的工作对接从晚上下午傍晚开始，我非常痛苦，因为我马上就不能工作了，可能会导致我的时间变得比较紧张。但是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因为上午没人理我，所以我一般上午就会在画室自己画画，这样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我跟大家因为有时差出现了一个几个小时的真空环境，我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些艺术创作。因为有保育员，所以可能对于我周一到周五就是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影响，只是晚上睡得比较早。但是周末的话，可能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要花很多时间在家庭上的人，就是我会跟我老公一起出去遛娃呀，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去给他读故事啊，跟他一起做游戏啊。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就是也是有两面，第一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小朋友一起玩这么开心，因为他是真的很开心，他的笑容就是那种你跟他躲猫猫就是这样手捂一下脸，他就可以笑得非常的灿烂，然后那种非常灿烂真诚的笑容会感染你，你也会很开心。我的快乐变得很低级，就是我和小宝宝一起藏个猫猫啊，读个故事啊，我就会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在以前我觉得我是很难达到的，所以我也会有点着迷，就是我会无意识的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一起去做这些比较快乐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比如说之前周末可能都会去更多的看展啊，跟其他的画廊主交流啊，这些 social 的时间我就变少了，我可能只能两个星期有一天我去专门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让我老公在带娃这样子。对，所以他对事业上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如果没有孩子我现在的进展应该会更快，但是我同时也不会有那些很愚蠢的快乐的时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就是你得到了一个肯定会失去另外一个，只要我现在的事业还是有在，虽然比较慢但是是在稳步的在进行的，我觉得就我是能够接受的。然后我三月底马上就要有个展了嘛，所以我现在就是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画画工作，然后陪伴孩子，就是忙的头都要炸了，但是确实还挺充实的吧。
第二个问题，你对于未来你能够想象到最远的、你对于你自己，对于你这个家庭，对于你的事业会有什么样子的预想和畅想？
现在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因为宝宝睡得太早了，所以画廊这边是要营业从一点营业到七点，但是我六点可能就要离开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一两年内找到一个靠谱的合伙人或者是一个工作的人员，一个同事可以去帮我在我不能做的这个时候去进行工作，还有就是周末可以每周末让我有一天就是比较自由的时间。
等一下，我发现我采访过很多妈妈， 大家当了妈妈之后，我问这些愿望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实际，就是就是非常的具体。我以为是畅想一下，以后你说的是我希望可以有个人帮我六点钟之后看一下店。
对，
感觉好像很多妈妈就变非常非常的实际，
就是解决一个眼前现存的一个困难。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困难。
是的，不好意思打断你在这里。
然后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靠谱的人以后，我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全世界去做各种的艺术家驻留。因为其实在我怀孕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虽然已经预想好了一切，然后选择了这个点去怀孕，我已经把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刚毕业，我的教授非常的希望我去当艺术家，所以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艺术家驻留项目，也就是说人家给我出钱出场地出生活费让我在那边画画，这简直就是梦想一般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我已经怀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他那个点是我孕晚期的点，可能不能出门。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人来帮我做一些在地的工作，以后我就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去做这种艺术家的驻地。因为艺术嘛，还是希望跟更多不同文化的人去交流。但是在我没有做到这一步之前，因为我开了这个画廊，所以我比较幸福的是我现在坐在这里就会有各种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的人过来跟我交流。比如说很多欧美的游客就会进来跟我聊，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些艺术作品有什么想法，然后很多日本人中国人也会在这里产生交集。因为我家就在这附近，在离我家最近的地方有了这么一个场所，是我坐在这里别人会主动来跟我交流的。但是我接下来就是希望我也可以起码一年有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脱离我的家庭，可以脱离我的这个画廊，我的事业，就是单纯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到一个地方过着每天画画然后去办展这样子的生活。这个是我比较近的一个是一年以内的梦想，一个是两年以内的梦想吧。比如说我们学校在巴黎那边有栋楼，那边是可以做艺术家驻地的，我就很想去法国住个半年这样子。
对，哇，那想起来真的很梦幻的那种感觉。好，那今天的话就采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月兔很真诚的分享吧，我感觉眼泪都掉了好几次。希望也是给大家呈现一个你的此刻的最真实的一些想法。对，总之非常感谢，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画廊玩。我希望我的地方可以像我这个人一样，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我聊，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在这里发生，能够包容一切不一样的观点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打辩论，我不是喜欢去说服别人，我是喜欢去跟别人有这种交流的时刻。因为平常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多说，或者是说多了显得矫情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多说一说。我的很多话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矫情，都生完一年了还在话难产之类的，但是我这就是一个你可以矫情可以有任何想法大家都可以交流的地方，所以这里叫月画廊，希望它可以像月亮一样温温柔柔的，但是永远挂在那里，你想来的时候都可以来。这也是我就是之前有在这边做 Me Too 展，就是有跟各种比如说 LGBT 的群体，然后就是跟大家有很多交流的原因。对，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安静的笼罩大家的地方，然后大家累了就可以来玩一玩。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一下月兔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画廊的地址，如果大家来东京玩的话都可以来这里坐一坐。
好，
嗯，好，那我们最后说一下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欧妈妈由我独立制作，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欢迎你在 show notes 里找到爱发电和 buy me a coffee 的链接付费支持我的创作，也欢迎你将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想要来报名录制欧妈妈，都欢迎你给我写邮件欧妈妈.fm@gmail.com。 我们后会有期。